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李进你好。
哎，
也欢迎。欢迎所有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哈，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啊，一周一次能跟李进来了解最新汽车的这个行业资讯，还有相关的一些汽车知识的时间哈。今天首先请李进来给我们一个有关于汽车保养和维护的小专题吧，就是关于如何购买以及如何保养维护我们的汽车轮胎，好吗？
嗯，丁月，这个轮胎呢，很多的时候咱们没有特别意识到哈，你整架车子和地面接触的就是这个四个轮胎的那么一个巴掌大的那么地方，对不对？每个轮胎，所以呢，轮胎的质量啊和咱们对轮胎维护保养啊都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它直接涉及到车子的安全问题嘛，对不对？
没错。
那这里呢，就李进先说一下，就是那咱们讲轮胎的这个维护保养哈，先别说买这个轮胎。怎么保养呢？其实最重要的有几点，咱们就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讲一讲。一个就是四轮定位啊，它影响最大。四轮定位英文就是 four wheel alignment。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车的轮胎哈，那正常情况之下，它应该是就是蛮垂直的，和地面垂直，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汽车的特别是前轮啊，它有很多这种可以就说调节的这样的一个参数，包括这个camber 啊 caster 啊 toe in toe out 这些专业名词啊，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 make sure 你的车去检查的时候啊，你自己首先作为一个车主呢，假如可以的话呢，特别留意一下你的轮胎的这个磨损的症状。一般说来，你这个轮胎你看它好几条花纹嘛，对不对？
是
大概四五条花纹。那这四五条花纹呢，它行走一段时间呢，你仔细看它呢，就应该它的磨损是应该比较平均啊，比较平均，就是说一二三四五六条这个花纹每一条都磨得比较平均。我说的不平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特别就是说极端的状况哈，有的轮胎呢它磨损的时候呢，比如说内侧就是靠车子中间的内侧哈，它这个轮胎已经磨到呢几乎那个 belt， 他们说这个 steel belt 就是里边的那层钢丝的那一层哈，都已经钢丝都磨出来了，但是在这个轮胎的右就是个外侧呢还很好，它那个轮胎的这个橡胶它的花纹纹路都蛮深的哈，就是你知道你
那如果是这种状况，那车不成了跛脚了吗？
对，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一般来说你这个轮胎假如调整的不对啊，它那个四轮定位的不对，有一种情况之下呢，就有点像跛脚一样，就是说或者叫八字脚。这个八字脚呢，你可以说我从车子的前边看过去，或者从汽车的尾部看过去，那个轮胎啊，那应该它是不是一字形的，应该是蛮垂直的和地面，对不对？
对
啊，但是你自己其实注意一下的话，你就开车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前面那架车哈，你仔细看一看，你会觉得很多车呢它的后轮呢是有点外八字啊，就是说你正面看它是真的有点像八字脚那个八哈，就是它轮胎贴地面的那个地方比较往外边一点，然后这个轮胎上面呢是往里边一点，是吧？真的像八字脚那样，对不对？
是。
哎，那你想，假如这个八字咱们形容的特别就是厉害的话哈，那它是不是里边那圈是整天在磨，外边那圈几乎接触不到地面呢？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是吧？
是。
哎，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说，就是我们看到轮胎里边已经磨到几乎已经到底了，那个里边的那个钢丝网都露出来了，但是外边那圈呢还很好。那就表示，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重做这个四轮定位吗？
是的。
OK， 那一般来说就是多长时间我们该去 check 这个四轮定位，或者说当这个车除了您刚才说轮胎磨损不平衡之外，还有哪些迹象就是我们得做这件事了呢？
这个就是当然主要就是你要观看这个轮胎的它的这个磨损的那个症状哈。好，那就是说多久你要做一次呢？假如你说我看这个轮胎似乎都 OK， 那就说明你的轮胎呢磨损是比较正常，比较平均、
哦、
啊、嗯，然后就比较even。但是你说那我肉眼怎么看出来呀、啊？当然肉眼有时候不是那么准哈、啊。那你可以买一个这种轮胎的这个、
嗯、
那个，他们有一个小的工具哈、啊，它这个就是它有一根像一根针那么探出来，然后呢就是你把这个东西贴到那个轮胎的花纹上边哈、啊，然后它那个针探出来就告诉你这个轮胎还剩多少多少分之多少吧，那么说哈、
哦，
哎，但是呢，假如你觉得哎我自己不是很熟人，那我请这个怎么说，请轮胎店帮我检查一下，他们也会乐意帮你检查 ，OK，、
嗯、
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okay、
哎，
好，
哎呀，好，那讲完这个四轮定位，这个 four wheel alignment， 记得有一点就是说有很多车呢，它后轮啊，是没有办法定位的，就是说它后轮就是说一出厂。它在设计上就是那个轮胎就是定死的，它那个定位啊、
哦、
也就是你没有办法调整它，这是很多车没有怎么办，它就是这个车的他们出设计的时候，这些汽车工程师啊就认为这个轮胎后边本来就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呢不需要那么繁杂的这种调整、
嗯、
因为你多一层调整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多一层手续吧，或者多一层 hardware、
嗯、
多一层这种配件，对不对？
OK，
假如你只是固定这个轮胎的位置的话呢，就比较容易做到哈、
嗯、
所以呢其实很多像 front wheel drive 的车哈比如说日系的车啊、
嗯、
或者怎么样，它后轮是没有办法调整的，就是前轮可以调整。
哦、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没什么，就是它就是这样了，对。
嗯
呀，除非你这个轮胎说我后轮都是磨损的非常不平均，那就可能有问题了，那真的要请修车师傅啊或者 4S 店啊帮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后边被碰过啊或者是怎么样哈。
嗯 ,OK,
好。
那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轮胎不是很 balance 呢，这个是怎么回事？
那轮胎 balance 也是
嗯、
另外一个是维护保养很重要的，就是假如你轮胎 balance 不对，你开起车来你会觉得这个方向盘抖动啊，或者觉得车子后部抖动、
嗯、
后部抖动呢一般感觉的最深的就是你的车子的 seatback椅背哈，你会感觉到那个震动是从后边传过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
哦、
这个轮胎 balance 现在已经就是完全是自动化的哈。你看那些轮胎 balance 把这个轮胎从你车上拆下来放到那个机器上，它一转它就知道你这个轮胎哪个地方有点不平衡啊，它就会加一个小的那个重的那种东西，有的时候是敲进去的，有的时候是粘在上面的哈，都一样、
哦、
哎。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轮胎的气压，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重要到什么呢？就是说现在联邦要求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汽车哈都要开始提供这个 TPMS 这个系统。
什么是 TPMS？
就是 Tire Pressure Monitor System， 就是轮胎气压监视系统。
哦，
哎，所以你看很多有时候听众打电话上来就说，哎，李金，我这个突然间仪表板上有一个黄灯亮了哈，这个黄灯呢就是上边有一个圆帽，然后有一个惊叹号那样子，哎，那个就是 TPMS 的，这是国际的这个符号吧，那么说，哎
，OK， 就是胎压不平衡了是吧？
对，胎压不平衡了。好，那最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啊，还有两个哈，就是你要假如轮胎的气压不对，你就不能只说哎，我把这个气压再打满了。假如你说打满了、
嗯、
过一段时间又不对了，那肯定它是有一个那个轮胎哈、啊、被钉子啊或者什么扎穿了。好，那个扎穿的位置呢、
嗯、
很重要、
嗯、
就是说假如它是在你的这个五个花纹之间哈、啊、一般来说还是可以补的。轮胎店或者是这个 service station 哈、啊、他们都会帮你补这个轮胎，收的价格也不贵，大概二三十块钱吧。啊，这样子，那你补了轮胎之后，但它就像新的轮胎一样，没有什么不同啊，没有什么问题。那一定要看它补的好不好啊。假如这个轮胎刚刚扎在这个边上，就是你那个轮胎贴地的最边上那块哈、啊，这个他们就说，一般来讲，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不会补。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边的那个地方呢，随着你转弯，它那个地方。那个轮胎的那个胎壁啊，
嗯哼，
墙壁的壁，它会曲折吧？那么说，
嗯， 所以呢？
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就不适合补胎，就是你补它也会慢慢，就是因为它那个地方整天是曲折曲折曲折的话，给就等于给人家掰来掰去哈、啊，那你那个粘的那个地方可能就是脱胶了、
嗯，
对不对？就这意思。
哦、
那你补也有很多、哦，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怎么补？
嗯、
有的直接从外边，好像拿一个锥子一样，把一个好像棉条的一个东西给你塞进去哈、啊，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它这个在这个把你轮胎卸下来再补，就这样。那是最好的一种方法。OK，、
嗯、
同时你这个要定时把这个轮胎做前后。或者左右的这个调换，它叫 tire rotate 啊。那最后一点就是，假如常年暴晒，你比如说我车现在你 know work at home 我不大开的话呢，假如你这个轮胎啊在 driveway 上边整天被太阳照着，一边在西边一边在东边的话呢，最好你拿一块布把它遮着，就这样。
嗯 ，OK， 好，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我们日常哈、对于这个轮胎保养的一些基本的常识了哈。谢谢李进的介绍啊、那之后有机会再请李进教教我们怎么买这个轮胎哈、
嗯。
但是现在呢，我们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呢，我们还会请来湾区最老牌的Lexus 啊，就是 Coliseum Lexus 的华语销售 Vicky 来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时下最流行、大家最值得入手的 Lexus 的 SUV 车。好，我们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下面呢我们是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哈、就是我们湾区最老牌的 Lexus Coliseum Lexus 的华语销售 Vicky。 那下面请 Vicky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哈两款啊 Lexus 的这个 SUV， 一个是 RX， 一个是 RZ 啊，他们有哪些特色，以及在八月份又有什么最新的这个促销折扣呢？ Vicky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哎 Vicky、
你们好，我是 Vicky。
刚才我们在这个休息通话的时候，然后 Vicky 还说，哎呀，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是不是又有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来找您呢？
哎，对对对，说真的，自从上这个节目之后，真的是观众缘特别好，大家都会打电话来咨询一些问题。
哦、
我的手机基本上处于一定时间段都会没有电，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
嗯、谢谢。
好，也谢谢 Vicky 哈。那今天也难得把 Vicky 请上来，大家听众朋友可以也准备好一些问题哈，尤其是有关于买这个 Lexus 的，稍后也可以来请教一下 Vicky 哈。好，那首先想请 Vicky 来跟我们说说，就是这个Lexus 的 SUV 哈，听说最受欢迎的两款 RX、RZ 啊，那他们各有哪些特色哈？您又有什么样的推荐呢？
那我已经前几期都已经说过了 RX 和 RZ 的一些功能了，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哎，下来一个是，油电混合加全油加 plug-in， RZ 的话是全电车、
嗯，
那它的福利是处于在一个 lease 可以优惠16500块。然后如果你要 purchase 的话，现在是处于7500块优惠，
嗯，利息反而多点优惠哈。
对，对的，对的。所以说很多人都说，哎，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先租啊，然后再后续买啊，没问题，你可以先拿16500块优惠，然后你租了之后，随时随地都可以实现我想要 pay off 的状态。所以说你可以拿到先赚到钱，
哦，
先，然后。再用聪明的办法，然后再把钱拿到手，对吧？
嗯，
哇，还可以这么操作。OK，
呀呀呀，这个小秘密不能告诉别人。哎呀，我居然告诉了大家，那也没办法，只能公开了。
好吧，现在这个秘密也仅限于我们湾区的这个几十万华人知道了哈。好，那大家听到 Vicky 的介绍，还真的可以好好的把这个现在 Lexus 的这个优惠折扣利用起来哈，先租后买啊、
嗯，
然后大家可以享受更高的折扣。那关于这个 RZ RX 适合哪些朋友？就是最常找您来买这两款车的都是什么样的人？您一般怎么推荐呢？
一般的话都是家庭如果是有一小朋友啊 car seat 啊这些的话，都比较适合这种 SUV。 然后它最主要是我们 Lexus 它升级了 3.0 system， 所以当你在碰撞的情况下，你的引擎是会往下掉的， 不会冲进你的，不会冲进你的那个驾驶座位，或者是那个 driver's 就是 passenger side 乘客座位，所以这是避免了当你在碰撞状况下会发生的一定的死亡率。
哦，
我想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哈，尤其有小孩的家庭，就是那个 car seat 大家都还老去看那个安全碰撞测试，那何况整车的这样的一个设置，我觉得真的是太贴心了哈。
对，我们整个引擎在碰撞情况下它是往上掉的，所以说它不会冲进去，这样的话你的人为内在就会减少了一定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就是什么骨折啊这些就比较会避免一些，或者是一定的死亡率也会避免，就是一定减缓了大家的就是碰撞损失这样。
安全系数提高很多了。
对对对。
那它整个发动机撞就咣当一下撞到这个地面上哈，蛮有意思的。
对对，是蛮有意思。当初我们听到是觉得哎怎么会这么，然后但是我们做 training 的时候 Lexus 专门介绍它的防撞安全系统，我们觉得哦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还是一定的安全，一定是 Lexus 做的是绝对的是安全第一。
他的工程师真的也是蛮这个怎么说，这个创意真是令人觉得，就是你要把那么大的一个发动机平时要很 secure， 但是一碰撞的时候哐当就掉下去，这个技术还真的是我觉得蛮不可思议的啊。
也算是业界领先的了是吧。
对。然后因为近期的话很多，因为大家都是对你知道选举嘛，然后经济的动荡啊什么，大家中国人都开始要捂紧自己的钱包，觉得哦不知道之后的形势怎么样。那还有就是我们不是单单卖新车，我们还有二手车在卖。所以说像我今天一天都在忙二手车，就很多客人说哦我们想要减缓我们自己的那个资金链嘛，我们现在在比方说我们现在在租一台新的，或者是在 finance 一台新车，那我觉得现在 payment 有点高，我们想要减缓一下，然后 Vicky 你看你有什么推荐的。那我想说是我们二手车的话有一定的就是车源，它陆陆续续时不时的会一个更新，不管年份是多老，我就算2007年这种2001年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出现，然后的话我们一定量的把车价减缓到相对有1万、2万、2万5、3万，就一定的只要你想要什么样的 budget， 车子就有什么，就相对于这些我们尽量能提供货源给不同种类的客人。
哦，哎，所以这个 Coliseum Lexus 就是会对这些二手车是有严格的这种质量把控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售后也会有负责跟进是吗？
对的，就比方说如果你购买了我们 Lexus 的 L Certified Lexus Certification Car， 那我们这个车呢就是有一定的保障。 OK， 那就是说你购买了之后你会有额外的2年的保修，是 bumper to bumper， 然后是
两年、
对，两年保修。那除了消耗品，比如说轮胎呀、就刹车片啊这些，就是你每日消耗的话不能包括以外，比如引擎坏了、software 软件这些，然后天窗突然不能运转什么，我们都是包括在这个2年的 bumper to bumper。
bumper to bumper 不错。
哇，太好了。
哎，那我想问你，你觉得2年 warranty 一般的售价，你们觉得大概会是多少钱？
李进呢？我是没什么概念哈。
那 Vicky 的意思是说，你说这个warranty 是单独的卖是多少钱，还是就是车子？
对，你们觉得如果你们单独想买一个2年的 warranty， 你觉得 Lexus 大概价位会在多少？我就是好奇问一下。
哇，问我的话，
处于一个大众状态，你们认为会是多少？
3万。
没有那么多，对，大概是几千块的问题。但很多客人说、哎呦几千块真的是钱包有点紧，但是这些你都是包含在那个车价里面的，所以就不用付额外的车价。
那 Vicky 他这个2年的这个 bumper to bumper 有没有 mileage 的限制呢？
哎，这个地方就很有趣了，它是没有 mileage， unlimited miles。
那这个真的很划算。
是很划算，就是我没有，就是假如我万一这2年开的里数比较多一些哈，那都是在 under 它这个 bumper to bumper warranty 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个价值蛮高的。
对，而且它不单单是在 Oakland dealership， 所有 Lexus dealership 它都是认证的。
哇哦，太好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哈，无论您看是想买新车，这个非常受欢迎的 RX RZ 啊，有这个限时的折扣，同时您如果这个现在想要收紧您的 budget 哈，买二手车的话，在 Coliseum Lexus 啊，他们也有很多的选择，而且都是经过这个质量认证保证，还有后续这个2年 bumper to bumper
对
warranty 的这个购买的
，unlimited
选项。
mileage 哈，这个好。
哇哦，
对，
所以，
然后大家现在肯定处于一个哇哦，还很不错，哎，我还没讲完呢，
还有更好的是吗？
还有，
请讲。
它还有2年的 maintenance，就是保养，
啊，
它就是1年2次，2年4次，
换机油啊什么这些都包在里面哈。
全包含，而且是按照书本上的要求该怎么。什么里程数该做什么，然后 Lexus 就是按照上面 service 都是按照书本上面来帮你们操作。
哦，这样的话对买家来讲，就是我这2年就等于买新车一样 ，I don't have to worry anything， 就是该维修的、该保养的，那我就把车一送进去，对不对？然后
对，然后
取车
不用花一毛钱哦，
嗯，
一分钱都不要，大家不用担心。
那一定得找 VP 啊。
Walk out，对对。
哇哦，那他。听了这个 Vicky 的介绍，大家可能赶快就想冲过去去看看这个二手车了，因为大家之前买二手车都是有这种担心嘛，这个质保啊、质量的问题哈。结果现在在 Coliseum Lexus 完全不用操心啊，还没有额外的这个花费。
对，只要认证 Lexus Certified Car，
嗯，
你就有这些服务。
OK， 太好了。那个想要购买的听众朋友，怎么联系你 Vicky？
请打我的电话408-890-0769。
8900769，
好，408-890-0769啊，买 Lexus， 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包括刚才说的这非常心动的这个 warranty 啊，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直接联系这个 Vicky 哈。那在这个 Coliseum Lexus， 我们再说一下它的这个位置好不好？
好的，我们是在7273 Oakport Street， Oakland， California 94601。94621。
OK， 这个位置是不进奥克兰当趟的哈，在靠近
这
个靠海这一边哈，
离得太远了。对，
对，所以大家无论是交通安全各方面哈，都非常的便利哈，也不用担心。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放心大胆的去。
大家知道的话，以前打在奥克兰打 NBA 那个球场，我们就在对面向你挥手。
OK， 好，非常谢谢啊 ，Vicky 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感兴趣的朋友就放心吧，打电话给这个 Vicky 哈，去看一看 Coliseum Lexus 这些非常全的 Lexus 的各种车款啊，无论新车二手车，
off, yeah, 直上直下，好，
好，好，再次谢谢 Vicky，
谢谢 Vicky 啊，
不客气，谢谢大家，
好嘞，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刚才李进讲的这个关于轮胎的保养哈，确实对我们日常这个行车安全很重要哈。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想问问您这个怎么购买轮胎哈，因为毕竟定期这个换胎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哈，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轮胎呢，其实有很多个大家可以参考哈，比如像那个美国的这个消费者报告杂志啊。其他的一些汽车网站呢，他们都会说，哎，我们今年测试了什么什么轮胎哈，然后呢，这个哪些轮胎比较适合？咱们这里呢，就是基本上呢，你看那个轮胎哈，通常呢，有很多就是说从品牌的观点来讲看，啊，另外呢，就是光品牌好，但是它不是说我这个品牌好，我就所有的我旗下的这个轮胎都好哈，那倒不一定。因为现在呢，很多的这些轮胎公司呢，他们都是跨国的，你仔细看一下，比如说，咱们就举个例子，米其林轮胎啊，它是原来是法国的，对不对？但是它现在你看它是 all over the world， 对，就你只要你买一个轮胎，你仔细看看它是 made， 有的是葡萄牙的，有的是哪，总之是各地的不同的这种哈，
不一定在哪儿生产的呢，
哎，不一定是在哪儿生产的，对，那这里呢，咱们就说，首先就说。从一个整个的一个品牌的观点来讲哈，我看了一下那个消费者报告杂志啊，他是觉得米其林的这个牌子得分最高，
哦，
米其林。它主要就是综合的来讲，就是从米其林，它在市场上的好多种类的这个轮胎它的这个 performance， 它的耐用度哈，它的舒适度。你比如说什么叫耐用度和舒适度，我可以把这个轮胎做得非常那个橡胶弄得邦邦硬的，对不对？它磨损不就少了吗？就小了吗？但是没有人会喜欢那种轮胎，因为你在那个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它那个噪音会很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经过一个什么小的一个小 bump， 假如它这个硬的轮胎，你都会觉得咣当，就是那么一下子就
不舒服，
不舒服。所以呢，它永远是一个从一个轮胎工程师的观点来讲，它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或者少吃草，就是这意思。
是要平衡这个磨损率和这个轮胎的软硬舒适。
对，
给客户带来的这个体验感。
对，那你说好，我要这个轮胎软一点，但是呢，我这个轮胎我又要它能够至少比如说四万里啊，或者怎么样，对不对？那我用的这橡胶就可能是我要添加一些特殊的化学成分哈，令到这个橡胶虽然是软，但是它很耐磨。你说哎，哪有这种事啊？哎，它就可以，我们讲相对来讲，它可以做到。这个就是说在同样软度的轮胎里面，我这个最耐磨。我当然不能和那个硬邦邦的轮胎比，因为它两种根本就不是同一个这种产品，对不对？
对啊。
所以呢，米其林呢它是得分72分哈，然后它排名第二的是什么轮胎呢？叫大陆 Continental， 也有叫马牌，因为它那个它的那个 icon 就是那个品牌的那个就是个
标志，
哎，标志。他得分68，然后第三名呢是一个叫Vredestina， 这个名字我都不是很那个什么哈，就是他是一个也是欧洲德国的一个牌子吧，得分67分，比那 Continental 差1分。然后呢另外第四名呢是通用 General Tires， 得分67。所以呢就说这几个就是其实他们都是 very close to each other， 都蛮接近的哈。蛮接近的，
那如果是从质量上或者评分上蛮接近的话，那是不是下面就比价钱就好了？因为我知道好像米其林是最贵的，是吧 ？Continental 就便宜不少，
也不是便宜不少，实际上就要看你是哪一种轮胎，就是说，这个牌子你说你定了，那你还要看，你比如说大部分的我们购买的这个轮胎呢，都叫做 All Season， 就是全年度的这种哈，不管是因为在加州，在加州你不会下大雪嘛，对不对？
是。
所以呢，它是 All Season。那 All Season 呢，米其林的它那个叫 Defender， T&H 是他们被认为是一个最佳的全季度轮胎。那它轮胎多少钱呢？差不多是180，所以你说贵也不是，中等价钱啊。比如说这个。你除了这个米其林的这个 All Season 之外，米其林的这个高性能轮胎，叫做 Pilot Sport 4S， 240块钱一个，但是它的那个轮胎就是给跑车用的，但是它的磨损度呢会比那个 All Season 的那个 Defender 要快一些，但是你买跑车嘛，你要的是性能嘛，对不对？
对，
所以哎，这就是不同。那你比如说，那我们再看这个 Continental 的这个轮胎啊，它。这个 Continental， 它每一个轮胎都有它自己的命名的方式，比如它叫 Pure Contact Continental， 但是叫什么什么 Contact Sport Contact Pure Contact 这个 Contact 那个 Contact， 然后它就是这样叫法。那它的这个是被认为是最佳的，也是全天候的轮胎，而且是提供很好的这个抓地力。但是它呢，就是有点像是给什么给这个 SUV 用的 SUV， 你看 SUV 它是这个轮胎。
OK，So，
然后当然你比如说这个第三名这个 Vredestina 这个胎呢，每个轮胎都有这个 Performance All Season， 就是全季度的，有 SUV 的 All Season， 有卡车的 All Season， 有 High Performance 的 All Season， 什么这些都有哈。然后最第四名呢，这个通用的轮胎它的这个轮胎呢，就是其实通用这个名字已经是一个老牌子哈。然后它的那个有一个model 叫 Ultimax RT43，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跟米其林的这个性能很接近，但是价钱更低一点呀，就这样。
好的，好，谢谢李静的推荐哈。无论从这个汽车的厂牌还是不同类型哈，都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基本的信息哈，那就供各位啊在购买轮胎的时候作为参考。
对，再
好，
上网查一查自己哈，就是你想要的车子和那个轮胎的 particular model 是不是很匹配，这个自己要再做一下工作啊。
好。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关于车方面的问题哈，想要请教的话呢，大家不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
赶快打电话，不然的话到最后没有时间喽。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李静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新款的丰田 Corolla 好不好？听说它的这个变速箱有很大的改进是吗？
Corolla 呢，咱们以前介绍过一个，就是叫做。这个 Corolla 最高 performance 的叫 G2 Corolla，什么叫 G2 Corolla？ 你说这个 G2 代表什么？
是啊
，G2 代表丰田的这个赛车队哈，它叫 Gazoo Racing，Gazoo Racing， 当然它就是这个叫法，Gazoo Racing。然后呢，这个 Corolla 呢，在很多这种汽车玩家的这个眼里呢，它是和这个比如说丰田的那个 Civic Type S。本田 Civic Type S， 本田 Civic Type S， 然后呢，以前呢还有个 Mitsubishi， 但是现在 Mitsubishi 它已经退出了这个家庭的这种家用车辆哈，所以就没了。但还剩一个 Subaru 的这个 WRX STI， 那这几款车呢是被当做什么呢？是被当做是这个 Oriental Rice Rocket， 东方的这个水道的这个火箭，意思是什么？就是亚洲的这个跑车，
比较顶级的几款是吧？
对，比较顶级的几款。那这个 Corolla， G2 Corolla 呢？它是怎么着？它是在2023年推出来的时候呢，它只提供六速的这个手动变速箱 （manual transmission）。假如你喜欢玩这个手排档的，那你当然是如鱼得水了。但是毕竟是有很多人说，哎，我也喜欢这个高性能的车，但是我真的不想也不会做这个自己用手排档变速哈。好，那2025年呢，丰田就觉得，哎，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非得要自己有手排档才可以开这架车啊，他们就提供了一个8000速的自动变速箱，非常好。而且呢，它这个在这个方向盘这个地方，增加了两个拨片，这个拨片是什么呢？叫 pedal， 的意思就是说呢，我开这个自动变速箱呢，但是我要开出有点像是那个手排档，就是我用控制这个拨片，一个是加，一个是减，就是说我要变速的时候，我再摁一下这加，然后再摁一下1、2、3、4、5、6、7啊，就这样。你说那么做有意思吗？你既然是用自动变速箱，哎，有些人就觉得就是有意思，哎，
就是喜欢那种支配感，
哎，没错，对呀。
OK， 好，那所以这个就是2025年 GR Corolla 最大的一个特色了，是吗？
对呀，而且呢，它在2025年呢，那个马力没变啊，300匹马力绝对不小，但是呢，它把那个扭矩呢又再提高了10%左右。那什么扭矩呢？就是它那个，就是你觉得那种往前冲的那个力量哈，再增加一点。所以呢，就是经过丰田工程师的脚调，所以这架车开起来呢，我觉得更有这种跑车感吧。那么说，但是它又是4个门哦，坐的又很舒服啊，呀。
OK， 所以这个大家追求速度的朋友哈，或者是追求跑车的那种感觉的朋友，可以考虑哈，了解更多这款丰田的 GR Corolla 了哈。
对，
那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看看李进还有什么想跟大家提醒或者分享的呢？
再介绍一款呢，就是奥迪的 A6 哈，奥迪 A6 这个是个电动车哈。然后呢， 奥迪呢，现在上次咱们已经说了，那个 A4 啊已经被 A5 取代了。哎，那你说这个奥迪这个 A6
呢，
对，4 5 6 7 8到底是怎么搞呢？它是这样，
是、啊、
就说呢，所有的 even number 4 6 8是电动车，然后呢 odd number 3 5 7呢就是内燃机的。那 A6 呢，顾名思义它就是电动的哈。然后呢它这款呢，其实它是怎么着呢，它就说我现在还是出这个 sedan， 还是轿车哈，但是呢我把后边变成一个掀背型的，就是斜斜的倾斜下去，就是 hatchback。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后边还多了一点空间，哎，就是多一点空间，因为你把整个掀背掀起来的时候，你放东西比放在一个行李箱里边要方便一点，对不对？而且呢就是说很多人觉得那个掀背的那个它的那个 appearance 不错，其实我自己开这个特斯拉 Model S， 它也是一个斜斜的这种掀背型哈，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很实用又好看，哎，
OK， 所以它这个是奥迪 A6， 就是 e-tron 在设计上哈，外观设计上有了这么一个提升，是吧？
So 这个就说值得，就是喜欢玩奥迪的朋友哈， definitely check it out。
OK， 这款车什么时候上呢？
据说可能就是在它那个销售那个明年春季才能上、上市啊。对，它可能在秋天在年底的时候会公布进一部分的汽车的这个特性，但是车子本身呢，预期将在2025年春季啊，就是 late spring early summer 开始交付。
好，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哈就可以关注吧，反正如果您不关注，李进也会替您关注到时候把一些最新的这个资讯哈，尤其是有更多这种试驾的体验啊、数据啊什么的哈，到时候再会跟大家来分享吧。好，最后我们就剩2分钟时间了，李进看什么想补充的、
还有一个小新闻呢，就是这个波音呢、真是你说最近简直是走霉运呢、就是说做什么什么不行、你看他飞机那门又掉下去对不对？然后呢他这个最近这个星际客机这个 Starliner 送了两个，第一次送美国宇航员到这个国际空间站，怎么知道呢，他发射的时候就已经他就那个控制，就是控制的小火箭啊，他们叫 Thruster， 就已经漏气，你说要不要命？然后他们还在觉得漏气也没关系，再发射吧。怎么着发射到上边，这漏气更多。现在有28个里边有5个漏气，而且呢，波音竟然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为什么会漏气，他只知道漏气。你想这个呢？所以现在呢，美国宇航局呢就是面临一个非常 difficult decision， 到底
怎么办呢？
怎么办？因为现在呢，那两个宇航员已经在那儿差不多10个礼拜了哈，就说他原来应该去2-3天就回来。现在呢就一路要住在
上，因为漏气回不来吗？
对，因为这个漏气呢有可能就是说，假如你这个漏气的小火箭有问题，它可能在这个星际飞船飞回来的时候进入大气层，那个角度控制的不对，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
哇哦，
就是那么
太严重了吧。那当初是怎么能说漏气不重要还走了呢？
哎，这就是，所以现在呢美国宇航局和波音呢就是面对了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个 decision making， 这个也没办法。但是现在呢他就是，我相信可能到周三他们会做一个决定，就是说呢，假如他不管怎么样吧，这个决定都会得罪很多不同的这个利益的这个 group。
但是起码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希望这些宇航员安全的回家哈。
对，
哎，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你看看，不管是马斯克还是谁呀、他们有这个火箭有空位的哈，把他们烧回来吧。
对，这是其中一个选择。
一个选择。好，那到时候下周我们再看看哈，有没有他们安全的返航。
好，
那非常谢谢李进啊，准备这么多丰富有关于汽车资讯啊，还有保养的一些知识。那也感谢收听的各位听众朋友，让咱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了。
再见。